这里是巴黎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8年7月10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7月9日22点，巴黎时间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暗示担心中国干预朝鲜去核化进程，金正恩的专机返回朝鲜，中美互致四天后，商务部介绍缓解中美贸易战应对政策考虑，德中继续扩大经贸合作，古巴首相特里莎梅倾向软脱欧，因外交大臣约翰逊辞职，马克龙向法国议会发表第二次国情咨文讲话，特朗普将任命困缺最高大法官人选，埃尔多安宣誓就职，展开第二任总统任期，个人权力又登高峰。香港海关7月16日起，过港携带大量现金需申报。709三周年到来前，吴干首度获准与家人见面。退休不足两个月，李小林以全新头衔亮相。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特朗普暗示担心中国干预朝鲜去核化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一通过推特表示，有信心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遵守双方在特金会时所签署的协议。特朗普的亲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于周日刚刚结束对朝鲜首都平壤的访问。然而就在蓬佩奥离开朝鲜不久后，朝中社就发文批评称，蓬佩奥于平壤提出的要求是强盗逻辑，会谈令人遗憾。蓬佩奥则在东京出席日美韩三国外长会议时回应朝方的指责称，如果要求朝鲜全面去核是强盗手段，那全世界就是一个帮派，因为这是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的决定。在蓬佩奥做出这一表态还不到24小时之内，特朗普就通过推特在谈及朝核话题称，我有信心金正恩将实现我们签署的协议，以及更重要的是两个人的握手，我们在朝鲜去核化方面达成了共识。他还写道，另一边基于我们对中国采取的贸易立场，中国很可能会在这一项协议上施加负面压力，希望不会只是这样。有一些人眼里涉及到全球未来第一领先经济体之争的中美贸易战在上周五正式开始，而美国又在随后派遣了两艘主力驱逐舰通过台湾海峡执行公海巡航任务。特朗普对中方是否正在通过朝鲜问题来影响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博弈存在质疑也不足为奇，但他如此公开地将这一双方争夺的关键问题摆在台面上，背后定有颇具深意。金正恩的专机访问朝鲜，请听我台记者安东尼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据从事航班追踪业务的 FlightRadar24 公司9号消息，苍鹰1号当天上午经由朝鲜东部海域上空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后停留约三个小时，随后按照同样的航线返回朝鲜。虽然高丽航空运营往返于平壤到弗拉迪沃斯托克的定期航线，但当天苍鹰1号并没有利用这个航线而另行飞赴弗拉迪沃斯托克。据分析，金正恩乘坐苍鹰1号的可能性比较低。朝鲜消息灵通人士分析说，朝鲜可能派遣工作组飞赴弗拉迪沃斯托克进行踩点，为金正恩9月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做准备。今年5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访问平壤时，代表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金正恩访问俄罗斯出席东方经济论坛。虽然朝鲜方面还没有对俄方的邀请予以回应，但是逐渐扩大与俄罗斯的交流，上个月还派遣由五人组成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前往俄罗斯远东地区。北京消息人士展望说，俄方已经邀请金正恩、韩国总统文在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东方经济论坛。由于韩、中、日三国领导人出席论坛的可能性极高，因此如果金正恩确定参加这个论坛，韩、中、日、俄、朝五国领导人有可能在论坛期间举行会晤。
中美互致四天后，商务部介绍缓解中美贸易战应对政策考虑。美中两国按计划在上周五向对方价值340亿美元的商品增加关税，两国之间被称为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也宣告正式打响。商务部发言人应询在当天的发言中就中方如何缓解企业在中美贸易战所受到的影响问题做出了回答。值得一提的是，官方并没有采用贸易战的用词，而是以摩擦来形容两国之间因贸易 冲突引发的当下实力拉锯。应询表示，对于美方7月6日加征关税措施，中方不得不做出有必要反击。中方在研究对美征税反制产品清单过程中，已充分考虑了进口产品的替代性，以及对于贸易投资的整体影响。在这中美贸易战开始后的第四天，他具体指出，中方将研究采取的措施包括四大方面，他们是继续评估各类企业所受影响，反制措施中增加的税收收入，将主要用于缓解企业及员工受到的影响。此外，鼓励企业调整进口结构，增加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大豆、豆豉等农业产品以及水产品、汽车的进口，加快落实国务院6月15日发布的有关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意见，强化企业合法权益保护，营造更好投资环境，也都在政府的研究和执行当中。应询称，我们的政策组合还在不断完善之中，也欢迎社会各界给我们提供建议和意见，如有个别影响较为严重的企业，建议向当地有关部门反映。德中继续扩大经贸合作，请听我台驻柏林特约记者丹兰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柏林中德第五届政府磋商会议发出了积极信号，两国就恪守世贸组织规则达成共识，并将进一步扩大双边合作。据德国电视一台报道，德中政府磋商会议后，默克总理和李克强总理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强调了全球自由贸易的重要性。默克尔指出，美中互施惩罚关税也会冲击德国企业，多元系统因此尤其重要。李克强表示，自由贸易对全球经济复苏至关重要。两国一致赞同恪守世贸组织规则。政府磋商会议期间，两国政府签署了22份协议及意向书，其中包括科技领域和数据化领域的合作。磋商会议也谈及人权、非政府组织在华工作环境等敏感话题。除此之外，随行的两国企业界代表也签署了多份经济合作协议，其中包括中国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在德国中部图林根州投资新建电动汽车电池厂的协议，中方将投资数亿欧元创造的长期工作岗位将有近千个，德国宝马汽车集团第一个向宁德时代下了订单，未来将从图林根电池厂采购价值15亿欧元的电池。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不满首相特里莎梅倾向软脱欧，因外交大臣约翰逊辞职。继伦敦方面在上周日传来消息，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戴维斯因不满首相特里莎梅的脱欧计划太软弱而辞职后，曾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中亦出走派领袖的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也在周一向唐宁街递交了辞呈。本周一，曾出任伦敦市长长达八年之久的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向特里莎梅提交了辞呈，他的这一决定则出于反对梅的脱欧立场及对自己未来的政治考虑。硬脱欧派普遍认为，软脱欧将导致英国继续受欧盟贸易规则限制，无法真正实现独立。他们宣称，美籍支持者的这种选择直接导致了最糟糕的脱欧黑洞，英国将被永久成为欧盟法律和条约的附属。马克龙向法国议会发表第二次国情咨文讲话，下面请听我台记者肖曼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马克龙就任总统时提出要每年在法国参众两院发表类似执政报告式的讲话，而在就任总统一年多后，他最近的民调指数出现明显下滑，法国左右两边的反对派都在不同问题上对他这个中派总统提出批评。对此，马克龙在讲话中承认自己知道不可能面面俱到都取得成功，所有的总统都会在某个时候对自己的执政效果产生疑问，他也不是例外，他是现实的，也是谦卑的，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对所有法国人所承诺的使命，他完全意识到在巨大的改革任务和人民对改革成果的感觉之间存在着很大距离，法国人可以从学校的变化，从自己的工资单上的数字，从劳动市场的改善， 看到改革的第一批成果，但这仅仅是最初的成果。我们需要时间，可能是很长的时间，才能感觉到国家的转变。马克龙还说，他要求政府提出宪法修正案，使得总统明年到议会讲话时，也能听到议员对他的批评，并且给予回答。针对法国左翼有关马克龙是为富人服务的总统的批评，他强调说自己既不喜欢种姓制度，也不喜欢靠利息生活的人和特权阶层。大家老要分蛋糕，但首要条件是先得有一个蛋糕，是企业将股东、领导人和工作者结合到一起，是企业创造了蛋糕，而不是任何别人。如果不能捍卫企业的话，捍卫职工的利益就是骗人的。如何解决部分法国人的贫困化问题？马克龙指出，30年来，法国的贫困化不断发展，并不是收入的不平等，而是命运的不平等。出生、成长、就学的地方不同，人的命运就不同，因此需要新的社会政策。马克龙就此提出要建设21世纪的福利国家的口号，更好、更有效地保护法国国民，也要使法国国民更有责任感。马克龙总统还阐述对伊斯兰的一贯立场。就恐怖主义问题，马克龙强调反恐事业的长期性和持续性将成为法国一代人的工作，政府将就此出台新的决定。
特朗普将任命空缺最高大法官人选，请听我台记者阿曼婷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现年81岁的大法官肯尼迪定于7月31号退休。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国际标准时间星期2凌晨1点宣布其继任人。这是特朗普上任以来第二次任命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也将使特朗普给美国这一重要的司法机构留下印记。福克斯新闻援引知情人士表示说，特朗普共会见了6名上诉法院的法官，分别是卡瓦诺、吉什利、巴雷特、塔帕尔、拉森和哈迪曼。特朗普与其中一位候选人面谈了2次。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最有希望的4名候选人分别是哈迪曼、卡瓦诺、吉什利和巴雷特。在这4人当中，最不被看好的是巴雷特。据知情人士说，巴雷特给特朗普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特朗普好几次表示说，可能还是把以后的机会留给他。另外，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哈迪曼今年53岁，曾和特朗普的姐姐一起共事。不管怎么说，最有希望的这4名候选人都相当年轻，一旦被特朗普任命，都会再任数十年的，因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是个终身职位。
埃尔多安宣誓就职，展开第二任总统任期，个人权力又登高峰。自安卡拉方面消息，埃尔多安于本周一在当地时间9时宣誓就职新一任土耳其总统，并成为该国政体改制后的首位总统制下国家领导人。当天的宣誓仪式在土耳其国民大议会中举行，埃尔多安在完成宣誓后正式开启了未来5年的第二任总统任期。但与以往不同的是，他的此次宣誓也是土耳其从拥有总理的议会制改为授予总统任命副总统权力，并可同时领导议会执政党立法权，成为总统制国家后的首次总统就职典礼。埃尔多安在典礼上表示，作为总统，面对伟大的土耳其民族和历史，我以名誉宣誓，将权力保护和提升土耳其共和国的荣誉和光荣。香港海关7月16日起过港携带大量现金需申报。香港海关于近日宣布，自今年7月16日起，携带大量现金过境香港需要申报。709三周年到来前，吴干首度获准与家人会面。网名超级低速毒夫的中国维权人士吴干，在今年709大抓捕3周年到来前夕，被首度获准与家人见面。退休不足2个月，李小林以全新头衔亮相。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各位收听的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肖曼为您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就在海外和中国民间举行各类活动纪念709案律师及公民受难三周年抗议中国当局大抓捕之际，中国当局对维权和异议人士的司法判罪持续进行。除了秦永敏案之外，对前民生工作室负责人刘飞跃煽颠罪指控的庭前会议将于7月10日举行。刘飞跃是湖北省随州市前教师，中国维权网站民生观察的创办人。他创立的民生观察网站多年来坚持争取言论自由，捍卫人权，发布大陆民众抗议征地拆迁、秘密拘押等侵犯人权的事件，因此成为中国官方眼中的敏感人物，多次被国保警察骚扰、殴打、跟踪、非法拘禁。2016年11月17日，刘飞跃被随州警方拘留，一年后的2017年12月12日，由随州市中级法院正式立案。在起诉书中，随州当局对刘飞跃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指控是所谓的六大罪状。第一，撰写发表非暴力系列文章，诽谤我们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专制的政权和制度，传播颠覆国家政权的思想，提出颠覆国家政权的方式方法。第二，撰写发表中国维稳与人权、被精神病与人权等年度报告，造谣诽谤党和政府，严重践踏人权，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专制的国家体制。第三，利用谣言和敏感事件发表评论文章，造谣诽谤中国政府，坚持专制体制，粗暴践踏人权，传播有损于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第四，组织策划发表漫画海报，诽谤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侵犯公民人权，攻击国家司法机关，呼吁释放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第五，接受境外媒体采访，诽谤诋毁国家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攻击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六，开办民生观察网站，与境外机构组织勾结，申请接受境外资金资助，使其长期从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活动。刘飞跃先生的辩护律师文东海在2018年5月18日发表文章，介绍刘飞跃先生对推动中国人权事业上的巨大贡献。他写道，刘飞跃先生对弱势群体怀抱深深的同情，自从他创办民生观察室之日起，中国社会暴露出来的弱势群体抗争事件都在他的网站上有了记录。他所关注的对象非常广泛，几乎囊括了自2006年以来中国社会弱势群体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涉及到访民、各类职业病患者、被精神病群体、各类异议人士、法轮功信仰群体等，而且对很多社会问题，比如中国的强力维稳机制，均有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从2014年起，直到他2016年10月8日被抓捕为止，刘飞跃每年都要公布中国维稳与人权年终报告和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年终报告。由于他坚持常年关注弱势群体，为他们呐喊呼吁，以致遭到当局的系列报复。首先是失去教师的工作，后来又被常年监视，被国保约谈传唤成了必修课。每逢敏感日期，要么被严密监视，要么会被短暂控制。文东海律师表示，对刘飞跃的起诉书基本概括了他多年来为了中国社会和平转型所做的努力。如果换个角度考察，该起诉书就是他所做贡献的最佳记录。文东海律师还写道，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作为刘飞跃先生的辩护人，在他的案件尚未结束的时候，我的律师生涯也快走到终点。 虽然我不认为当局欲吊销我的律师证，只是因为我代理了刘飞跃的案件，但很显然，我给刘飞跃先生辩护，也是他们不给我留任何后路的原因之一。文东海律师指出，秉持一个律师的职业操守，在一个几乎不可能在法庭上找到正义的时代，我在我快结束律师生涯的当下，于2015年5月18日可能是最后一次会见了刘飞跃先生，并留下上述文字，以表达我对一个真正的行动和思想者的尊敬。同时我要感谢随州政法当局，刘飞跃先生虽然身陷牢狱，可你们还是保留了他的基本尊严。相比709等其他近几年发生的对异议维权人士的打压，他至少还能正常见到律师，也没有出现肉刑等接近泛滥的虐待。但同时我也要转达刘飞跃先生对自己案件的看法，他坚持认为自己是无罪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国家的正常转型，甚至常常天真的希望能够做好政府的助手，帮助他们发现这个社会的真正问题，从而实质性的促使这个社会向良性循环的方向转变。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中国维权功臣刘飞跃将被开庭审判，由肖曼编播，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阿曼婷为您主持的法国世界报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老大哥在非洲的街道和家庭里安家落户，这是7月9号星期一法国世界报在其网站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副标题指出，中国企业给非洲大陆的好几个国家提供互联网控制、电话网络、面部识别和监控摄像头。这篇署名 Sébastien Le Belzic 的文章写道，美国和欧盟正试图通过关闭包括华为或中兴通讯这两家中国最大电信行业公司的大门，来遏制北京在新技术领域的雄心壮志。但是在非洲一点也不是这样。在非洲，不仅华为凭借其占据 15% 市场份额的 3G 和 4G 网络，电信光纤和移动电话继续在该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新的企业正在兴起，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而在美国，华为的发展却不是那么顺利。总部设在深圳的华为公司被美国指责与中国军方过于密切。确实，华为的创始人是一名前军事工程师，但美国尤其指责华为的是，华为被指控在禁运期间曾与伊朗合作。因此华为有可能会在2018年年底之前离开美国市场，并加强其在非洲的业务。华为已经在大约20个国家的电信网络领域运营，随着连接亚洲和非洲的海底电信电缆巴基斯坦东非特快电缆的推出，华为应该会进一步增加其领先的优势。文章还指出，在非洲，中国不仅仅只是建设铁路、港口和高速公路，还建设非洲大陆所必需的信息公路。目前，非洲大陆只有三分之一的居民联网。美国前领土安全部长迈克尔·切尔托夫说，人们真的怀疑华为是为中国政府服务的。他在接受《外交政策》杂志采访时认为，华为是可以监视非洲政府的。他说，在建构网络的时候，可以轻松地安装被隐藏的访问，从而控制通过网络的数据流。不过文章表示，华为否认有任何不好的意图，也没有证据来对这些担忧给予支持。但是非洲真的能信任那些必将符合北京当局利益的中国公司吗？文章还写道，在电子监控方面，中国确实没什么可羡慕美国的。在赞比亚、 埃塞俄比亚和津巴布韦，这些国家的政府利用中国公司建设自己国家的互联网控制系统和电信网络。今年一月份，《非洲世界》杂志透露，由于非洲联盟服务器上的全部数据被转移到上海，非洲联盟在亚迪斯亚贝巴的总部已经被北京大规模监视。最新的一个领域是面部识别，这是中国的专长。在中国有近5亿个摄像监控头纵横交错，到2020年，中国所有的成年公民都将被登记在一个可通过视频监控摄像头识别他们的数据库中。根据他们的行为，系统给他们打出社交分数。这种非常奥威尔式的监控技术非常吸引某些非洲国家。文章写道，云从科技这个设在广州的中国领先企业已经与津巴布韦政府签订了合作协议，以便大规模地实施这一面部识别技术。根据中国环球时报的报道，这是津巴布韦当局向中国提出的要求。津巴布韦当局说，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有当下最好的技术，面部识别系统首先将安装在津巴布韦的机场和边境。文章还写道，早在2017年，中国公司海康威视就在津巴布韦赢得了一个利润丰厚的监控摄像头合同，中国老大哥成为了非洲人的座上客了。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台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为您带来的美国专栏。
美中两国经过半年多谈判毫无结果，7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5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中的340亿开征惩罚性关税，中国也对美国进口商品开征同样数额的关税，美中贸易战于是正式开打。这贸易战一旦开打，美中两国最后解决贸易争端的日子也就不远了。去年中国向美国出口大约5040亿美元商品，美国向中国出口商品约1300亿，美中贸易利差约3750亿。特朗普宣称，如果中国对美国开征惩罚性关税进行反制，那么对中国征税将增加至2000亿、4000亿，甚至5000亿美元。也就是说，特朗普总统准备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中国对美国的反制能力到1250亿为极限，因此这场贸易战的输赢从开打那天起便已有了结果。作为美国打赢这场贸易战，意味着消除美中贸易利差，制止中共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终结为中国损人利己打开方便之门的经济全球化。而对于中国，则意味着从此断了利用与美国的不平等贸易发横财，实现大国崛起的路。自特朗普宣布要与中国打一场贸易战，人们才发现近20多年来中国经济奇迹的秘密。原来中共政权一靠对内卖地，二靠对外不公平贸易，如此而已。20多年来，中国政府不去建立自己的制造业体系，而是营造一个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结构。他们从加入世贸组织那天起，就没有打算兑现加入世贸所做的承诺，挖空心思从与各国的不平等贸易中获取巨额贸易顺差。美国商务部统计，美国对华贸易利差从1990年代初的6亿多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3752亿美元。中国的对外贸易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5%，其外汇储备从20多年前的60亿美元暴增至3万亿美元。有了这笔横财，习近平才可以发他的中国梦。 增加军费、南海造岛、建造航母、大沙币、推行对外经济侵略的一带一路、推展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的大外宣，同时以大量维稳经费豢养数百万国家打手，镇压异议和维权人士。中国的大国崛起是靠发不义之财实现的。如果中国实实在在发展经济，规规矩矩做生意，每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合理增长应是3%左右，外汇储备5000亿美元左右，根本不存在什么大国崛起，习近平也做不成中国梦。而今开打的美中贸易战，正是要让中国重回一个正常国家，也就是把大国崛起打回原形，打回原形的中国便什么也不是了。这场贸易战虽是特朗普发动，却是习近平惹起。美中贸易战的根本原因是美中贸易逆差，消除贸易逆差本有极简单的解决之道，只要中国兑现20多年前加入世贸组织所做的承诺，拆除对美国筑起的贸易壁垒，开放中国市场，与美国以及各国开展对等、公平、互惠的贸易就是了。但中共政权损人利己，积习难改，占惯了便宜不想收手。更主要的，习近平的中国梦做得正酣，他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袖的野心日益膨胀。但他如古人所说，是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利小而任重的那种人。化解这场贸易战不需要大智慧，他却连小智慧都没有。他被自己的大国崛起和中国梦驱赶着在末路上狂奔，他听不懂任何理性的语言，唯有等到贸易战把中国打回原形，同时把他也打回原形，他才能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暗示担心中国干预朝鲜去核化进程，金正恩的专机返回朝鲜，中美互致4天后，商务部介绍缓解中美贸易战应对政策考虑，德中继续扩大经贸合作，不满首相特里莎梅倾向软脱欧，因外交大臣约翰逊辞职，马克龙向法国议会发表第二次国情咨文讲话，特朗普将任命空缺最高大法官人选，埃尔多安宣誓就职展开第二任总统任期，个人权力又高又登巅峰，香港海关7月16日起过港携带大量现金去申报，709三周年到来前，吴干首度获准与家人见会面，退休不足2个月，李小林以全新头衔亮相。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是由安东尼为您带来的今日经济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中国人民日报今天就中美贸易战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美国贸易零和论违背规律，逆流而动，不仅冲击着中美经贸合作，也给整个世界经济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篇文章受到国际各大媒体注意，路透社也专门做了报道。人民日报说的美国贸易零和论指的是美国决策圈里的一种观点，国际贸易只有竞争难有共赢，别国跑快了，美国就要受威胁，别国发展好了，美国就要遭殃。报纸说，经贸合作的基石是优势互补，而非零和博弈。美国擅长的高附加值设计研发活动，能与中国具有优势的低成本生产组装环节一拍即合，逐渐建立深度融合、相互依赖的利益共同体。这些现实基础决定了中美之间合则双赢，斗则俱伤。评论说，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而非你输我赢。去年中美货物贸易额已经达到5837亿美元，是1979年两国建交时的233倍，让全世界看中的庞大中国市场日益成为美国企业全球布局中的重要业务增长点和利润中心。美中关系委员会近期报告显示，对华出口为美国创造了100万个就业岗位。国际贸易史再三证明， 单边保护主义是一项零和游戏，谁玩谁倒霉，除了引发贸易战没有任何好处，既解决不了本国结构性问题，也保护不了本国工人的饭碗，更会损害全球广大消费者利益。近期美方作茧自缚的玩火举动，只可能使更多美国企业失去中国这个全球瞩目的大市场，错过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带来的更多机遇。报纸说，经贸合作推动共同繁荣，而非此消彼长，经济全球化是世界人民的福祉所系，利益所托，也是推动实现共同繁荣的强劲引擎。中美经贸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一环，有着巨大外部效应，关系到全球经济的稳定。作为国际经济大循环中的两个重要参与方，中美两国去年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总额已分别占全球的 10.4% 和 11.4%， 对世界贸易额增长的贡献合计达 18.6%。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尤其需要稳定的全球投资贸易活动，美方一意孤行乱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注定会搅乱国际贸易秩序，阻碍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评论说，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利益休戚相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时代的呼唤，智慧的选择。奉行你输我赢，赢家通吃的旧逻辑，必然是想封上别人的门，却堵住了自家的路，到头来损害的是本国利益，侵蚀的是自身发展根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封闭的状态，以合作共赢作为基本价值取向，各国的经济增长才会更可持续。报纸说，在零和思维操纵下，美国优先正在演变为极端的利己主义，如果想凭借自身体量优势以单边挑战多边，以强权挑衅规则，让他国牺牲本国核心利益为美国不合理的诉求买单，这就是一种落后过时的贸易观，时不足取。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还是由阿曼婷为您带来的国际纵横节目。
各位听众，近日载有629人的难民船水瓶座号在地中海上漂了几天之后，终于停靠在了西班牙的瓦伦西亚港。这一事件再度在法国和欧洲引发有关如何处理难民问题的争执，直接挑战欧洲的团结局面。水瓶座号是法国民间的救助船只，非政府组织地中海救援表示，他们的救援船水瓶座号在利比亚沿岸的六次救援行动中总共救起了629名难民。这艘船首先接收了400名企图非法进入欧盟，后被意大利海军海岸巡逻队和私人货船从海上救起来的难民。这一艘船又在当地时间6月9号晚从海上的蛇头船上解放了229名难民，他们中包括123名独自登上这一危险旅程的未成年人和7名孕妇。这艘救援船从直布罗陀出发，于周日抵达距离意大利56公里的海域。依照惯例，这艘载有数百名被困人员的难民船可以和距离其行驶海域较近的意大利或者是马耳他政府沟通，并将船上的人送达欧洲上岸。但是在这一事件中，让意大利或者是马耳他收留着600多人则变得异常的艰难。由于意大利孔特政府上台时曾经表示说，关闭沿海口岸，拒绝难民登陆， 这一批难民的去向随即引起意大利和马耳他两国政府的争议，双方都表示拒绝接收。意大利内政部长萨尔维尼曾经和马耳他方面协商，由于难民船只距离马耳他较近，根据欧盟成员国关于难民的处理原则，希望马耳他政府能够接收这一批难民。但是马耳他政府表示拒绝，指难民船驶入意大利港口登陆将会更加安全。马耳他政府发言人同时强调说，马耳他政府没有能力接收难民，希望意大利政府能够谅解。马耳他驻意大利大使弗雷泽表示，马耳他政府不能接收停留这批难民，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地中海的搜救工作本来就应该由意大利政府负责。意大利副总理迪马约·萨尔维尼对于马耳他拒收难民表示强烈不满，谴责马耳他政府不遵守国际公约和欧盟的规定，始终将难民的问题置身事外，不承担任何救援难民的责任和义务。意大利方面还强调，地中海是欧洲沿岸各国的海域，不是意大利独属海域。地中海沿岸各国都有责任参与难民的救助和安置工作，不能把难民的救援和安置责任全部寄予意大利。意大利已经接受并安置了大批难民，给国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负担。现在意大利政府已经决定关闭所有难民登陆的口岸，解决难民的责任必须由欧盟各成员国共同承担。意大利总理孔特只是下令派出两艘海上搜救舰和医疗舰，赶赴难民船只停泊的海域，要求舰队一定要确保难民的生活补给和人身安全，并随时跟踪难民船只，禁止难民再次登陆意大利。在水瓶座号难民船在海上漂的头两天，法国政府没有发出声音。法国政府的沉默随即在法国受到在野党的指责。法国总统马克龙终于发声，马克龙谴责罗马方面拒绝接收难民是玩世不恭，不负责任。意大利总理孔特则回应称，不会接受来自法国的伪善教训。意大利内政部长萨尔维尼的反击则更为尖锐，他指出法国在2015年曾经承诺要接收9816名难民，但是至今仅接收了640人。经过媒体的报道之后，双方之间的话语摩擦正式升级为外交事件。意大利财长特里亚还于13号取消了和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的会面，原计划在15号举行的法意首脑峰会也就此蒙上了阴影。后来是法国总统马克龙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马克龙表示要共同协商寻求解决办法。在法国态度首先放软之后，马克龙如期在巴黎会见了来访的意大利总理孔特，两人同意将要求欧盟在非洲建立难民问题处理中心，防止难民从海路进入欧盟。随后西班牙表示他们可以接受这艘难民船只。最终这艘难民船停靠在了西班牙位于东南部的第三大城市、第二大港口城瓦伦西亚。虽然法国政府此次没有对这只难民船开放港口，但法国政府发言人表示，法国同意从入境西班牙的难民中接受一部分人，但是要根据个案审查的方式进行，所以无法预先说明能够接受的难民人数有多少。就法国政府没有对这只难民船开放港口，法国民调显示 56% 的受访者支持政府没有收留该船的决定。 法国民调机构奥宾尼翁威应三家媒体的要求，在6月13号到16号对18岁以上的1020人所进行的调查显示，56%的法国受访者认为政府没有允许这只难民船进入法国港口的决定是正确的选择。42%的法国受访者认为政府的决定不好。没有表明自己态度的人占了2%。水瓶座号难民船已经成了一个让欧盟分歧的船。其实过去几年像水瓶座号这样的救援船都是前往意大利的，但现在意大利的政局和以前不同了，奥地利匈牙利的政局和以前也不同了，德国和以前也不同了，反移民的势力在欧盟越来越强劲。在意大利，反移民的极右政党北方联盟在最新的意大利议会选举中迅速崛起，其党领袖萨尔维尼还当上了主管国内安保的内政部长。新的意大利政府转向拒绝接收难民的政策也不足为怪了。持有反对移民立场的匈牙利右翼总理欧尔班还介入表态，说对意大利政府拒绝难民船的决定表示支持，称意大利拒绝救援船进入港口将会促使欧盟移民政策的改变。在德国，德国默克尔政府采取的难民政策正在受到德国国内各方的压力。总理默克尔受到来自执政党大联盟内部的威胁。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与基社盟在移民政策上意见相左。基社盟党魁威胁如果默克尔不同意该党提出的控制难民进入德国的方案，他就要采取单独行动并考虑退出执政的联盟党。在奥地利，保守派政治新星奥地利总理库尔兹希望形成一个柏林、罗马、维也纳轴心。库尔兹希望与德国和意大利联手创立一个共同的移民政策，主张推行强硬移民政策的国家领导人之间的联合。法国国内也受到反移民浪潮的冲击，这一话题曾经在总统竞选运动中成为极右翼政党的主要纲领。难民危机在欧盟是一个十分棘手的话题，它直接挑战欧洲的团结局面。近年来，欧盟难民危机日益加剧，特别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做出大幅接待难民决定后的最近三年。对此，欧洲国家领导人都是心知肚明的，不过问题似乎并不是十分的严重。然而，随着意大利新政府的产生，形势发生了变化，在如何处理难民的问题上，各国之间的冲突正在加剧。最近三年以来，难民的话题不仅是欧洲外交的沉重话题，也成为各国国内政治舞台上一个沉重的话题，其中包括那些最为开放的国家。6月28号、29号两天，欧盟将举行峰会。本节目截稿的时候，欧盟峰会尚未召开，但是难民问题肯定将会是一个主要的议题。但愿智慧的欧盟领导人不再让水瓶座号成为引发欧盟分歧的船只。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谈水瓶座号难民船在欧盟引发的震荡和分歧。水瓶座号难民船成为欧盟对难民危机束手无策的象征。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艾米为您带来的法国文艺欣赏节目。
听众朋友，一年一度的南法夏季大戏阿维尼翁戏剧节于7月6号拉开了帷幕，一直到7月24号，在这个演变成戏剧大舞台的美丽小城里，以形式、身份、定位、性别转换为主题拓展开来的各种艺术思路，将让观众大开眼界的同时，自然也将不乏丑闻和引发争议的话题。一如既往，戏剧节今年的开幕大戏也力求震撼人心，为整个戏剧节定下基调。首先亮相教皇宫光荣庭院的是80后的法国新锐戏剧导演托马斯·乔利编导的古罗马著名戏剧家塞涅卡的名剧《提厄斯特斯》。不管是否喜欢，是否被说服，大部分的媒体在报道中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让人不寒而栗、壮观等词来予以形容。这是托马斯·乔利第三次携个人的新作和观众见面。2014年在经过长达4年时间的准备后，他终于完成了莎翁的名剧《亨利六世》最后一个篇章的导演创作，并将演出以全本的形式一举搬上了阿维尼翁的舞台。作品长度达到18个小时，首度亮相就一举成名。2016年，乔利又为70周岁的阿维尼翁戏剧节献上了2部作品，而且均获得好评。对于今年带来的希腊式的悲剧，乔利介绍说，提厄斯特斯的剧情是两个兄弟之间的极其残忍、极其暴力的复仇故事，故事中充满着血淋淋的杀人，甚至不乏食人肉、喝人血的情节。导演自己也坦称，他本人也从未见过比这个更让人震撼的剧本。反人类的罪行，食人罪，从头到尾充斥着整出戏。如何将非常残忍和血腥的场面表现出来，而又不让观众难以承受，是对导演的一大挑战。原剧本中包括大人甚至多个孩子被斩首、头颅被放到宴桌上的可怕情节，但是幸好在教皇宫的舞台上极少呈现出此类场景。作为法国新锐戏剧导演的代表，乔利指出，这出戏是一场心灵之旅，是一出对观者心灵造成震撼的有毒的戏剧。他说，呈现暴力的目的就是要减少暴力，即使他在剧中使用了假血，即使他的导演手法非常直接，但是观众的想象力将超过所有舞台运用的手段。该剧序幕中的一句台词就为这出戏定下了基调：宗教、正义、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一切都将暗淡而消失。而剧中一部分的台词也采用了拉普音乐的方式唱出，也更为这出古代的悲剧增添了许多当代的色彩。乔利说，这出戏有当今社会的回声，可以让人想到个人的故事，想到一个伴侣或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也可以联想到至今仍然没有出路的国际冲突。他说，提厄斯特斯为我们带来的启示就是暴力和复仇将人带入死胡同。这出希腊悲剧之残忍和暴力宛如人类的末日，但是乔利却强调说，作者塞涅卡通过这个直指人心最黑暗角落的悲剧为更好的世界呐喊疾呼。只有一件事可以为我们带来和平，这就是一个互相宽容的条约。剧中的这句话也足以证实原作者的初心。剧评人索菲·茹夫在法国新闻网站上发表的评论指出，这出戏让人震撼、着迷和好奇，但他没有完全被折服，因为导演的手法让人难以对这个悲剧的受害者产生出同情心。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出戏完全有资格作为今年的开幕大戏，导演也成功地实现了达到具有神秘色彩的教皇宫光荣庭院高度的愿望。刚才也已经提到，形式、身份、定位、性别转换是这次戏剧节的主题。何为男人？何为女人？围绕该主题呈现的剧目也极具特色。同性恋、变性人题材的剧目也让观众直面性别这个问题，带来质疑、思考和辩论的空间。在曾经的教皇所在地再次呈现出这样的主题，不能不认为是极具挑战性和挑衅的色彩。今年传统的 阿维尼翁连续剧13天的主题就聚焦性别歧视。导演大卫·伯贝直言说，尽管他希望不要发生，但他也已经为遭到极尽的宗教或者是非宗教团体的打击做好了准备。他说，这个连续剧留给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和男扮女装团体自由的表达空间。他说，这是一个集体思考的空间。第72届阿维尼翁戏剧节的导演依然是法国著名的导演奥利维耶·皮，在 in 和 out 单元大大小小1500多个剧目，足以让所有观众都找到自己心仪的类型和品味。以上的法国文艺欣赏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使用手机应用程序 Radio 可以收听法广，通过台湾教育台收听法广19点到20点的直播节目。亚洲7号卫星承载法广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到7点和19点到20点的华语节目。法广中文编辑部电话是0033184228632。
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暗示担心中国干预朝鲜去核化进程，金正恩的专机返回朝鲜，中美互致四天后，商务部介绍缓解中美贸易战应对政策考虑，德中继续扩大经贸合作，不满首相特蕾莎梅竟向软脱欧，因外交大臣约翰逊辞职，马克龙向法国议会发表第二次国情咨文讲话，特朗普将任命空缺最高大法官人选，埃尔多安宣誓就职，展开第二任总统任期，个人权力又登高峰。香港海关7月16日起过港携带大量现金需申报。709三周年到来前，胡干首次获准与家人会面，退休不足两个月，李小林以全新头衔亮相。听众朋友们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苏林亚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Parfait Tout Monde》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Lissine Jean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Tes coupes et tes
dégrat de beauté. J'meurs, je vis. Oh yeah. Pour t'aimer à contre-vent. Je perds, je ris. Je laisse des pas, je le ressens. Je meurs, je vis. Tu es mon parfait tourment. Je pleure, je ris. Je laisse des pas, je le comprends. Je laisse des pas, je le comprends.
RFI, les voix du monde.